弟兄姊妹早晨。五年多，我喺宣秀喺呢个讲台上面同大家分享过唔少嘅信息。其实我自己有一个习惯，就系每次我讲完道之后，我都会再即系听翻，再睇翻我自己嘅讲章，我去再修订一下。所以我有定我自己即系我最喜爱嘅讲章呢个习惯，或者可以留翻将来我去即系其他教会试讲嘅时候，即系再用。不过呢个当然咁即系讲笑。很多教会都为试讲的讲员即定了题目，又或者就算不定题目，他们都会定了那个即是经文。所以呢，即况且我最喜爱的讲章呢，即未必适合第一次见面的会众。不过令我最深刻的即讲章并不是我最喜爱的那些，令我最深刻印象的那篇题目叫做耶稣知道我知道。因为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位肢体他来到指责我，说我太过自大了，因为我讲到好像耶稣知道的事我都知道一样。我觉得这个真是非常之大的误会。我说就算不要说传道人，我想就算一个普通的人，或者大部分的人都不会自大到将自己比喻到同神一样。其实那篇讲章的内容是讲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即被捉拿那一晚，耶稣他叫或者他要求那些捉拿他的人给他的门徒离开。当时我讲，我说将要临到耶稣身上的一切耶稣都知道。正如我们都知道捉拿耶稣或者耶稣被捉拿的不是那班的即罗马的士兵，也不是那些犹太人的差役，绑住耶稣的并不是那些绳索又或者那些锁链，因为捆绑耶稣的是那些是耶稣他本身对我们的爱，还有他为了顺服天父的旨意，他甘愿牺牲自己。不过约翰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忽略耶稣曾经在生死的关头，他仍然是最顾念他自己的门徒。在那个危急的存亡的时间，耶稣就是约翰说，他说耶稣应该是想起就是这要应验耶稣从前 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每一个人我都没有失落一个。所以我总结当日那篇的讲道，我说我终于知道，我终于知道耶稣为了兑现他自己的承诺，他甘心将这个苦杯一饮而尽。虽然之前我有三篇的讲道都是讲到知道的，一篇是今天讲正啱讲那个耶稣知道我知道，另外一篇叫做知道不知道，第三篇叫做和谐知道神知道自己。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定即是讲题的计划的，都不是即是对知道这个命题有特别大的负担。我个人较为比较会是信住圣灵的引导，即是这个是我的习惯来的，又或者按住当时有什么事的发生，我们需要作一些的对应教导，又或者对弟兄姊妹的鼓励，那我就按住感动去作回应，按时分量，这个是我的习惯。但是经过这次经验都给了我一些提醒，我们讲到的人经常都会引用到第三者的意见，所以我们不得不不小心引用别人的即立场的时候，我们都要有些谨慎。例如我在今天这里开始讲之前，我都先跟大家声明，今天我的讲题是我们知道你们知道我知道。我必须清楚讲，你们不是一定是指导你们，你们是讲到当日的以弗所的众长老，我都是讲到保罗，不是讲到我自己。当然圣经的教导当中有不少的内容必定会成为历世历代可以借鉴可以接受的教训，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但是有些又必须要依附回当时独特的环境和独特的场景独立的即理解。总之我们听到除了专心用心都必须要小心，就正如我们释经的时候，我们不可以罔顾上下文，我们甚至乎要顾及整本圣经的通则，我们不能够断章取义或者按照字面逐字去解释。这篇讲章是使徒行传里面15篇讲章的第10篇，它基本上跟其他的讲章很不同，因为其他的14篇讲章都是围绕着对犹太人又或者对外邦人传讲福音信息的，唯独这一篇可以不是成为一篇讲章，我或者称它为 即係對以弗所長老或者對以弗所教會的即係臨別贈言。呢篇都被譽為《使徒行傳》被路加修編之後改動得最少的即係一篇講章，最能夠保留到保羅自己的一貫的風格。所以保羅的筆寫，他對離別那個難過，可以不受時空的阻限，可以在今日再對我們說話。這篇講章是由七個知道串連而成。保羅說，你們知道，當保羅打發人去以弗所，去請以弗所的長老來到，當他們來到的時候，保羅第一句說話就是，你們知道，自從我到亞細亞的日子以來，在你們中間始終為人如何。保羅傳道的生涯未試過停留在一個地方那麼久，好像在以弗所這裡那麼久，他都未試過接受那麼多的就是謀害又或者逼迫，好像以弗所這個地方那麼多。所以這裡講的知道並不是一些頭腦上的知道，這一班的長老他們都不是從人的口中傳遞給他們的消息，他們真的跟保羅三年裡面一直相對，他們真的一同經歷患難互相輔助的同工。所以保羅除了邀請他們來見他最後一面，向他們發出一些臨別贈言之外，保羅還有一個目的，就是要他們為著自己的自辯去作一個見證。通常臨別贈言裡面的包括的內容都必定包括自辯，好像當以色列人他們厭棄撒母耳繼續帶領他們的時候，其實在聖經記載他們是厭棄耶和華的帶領，他們要求撒母耳為他們立一個王，好像他們周邊列國那樣去管治他們。撒母耳在離開之前，他都發表過一篇臨別的贈言，他對以色列人說，我從幼年到今日都在你們面前行，我在這裡，你們要在耶和華和耶和華的受膏者面前為我作見證。正如保羅所說，你們知道，自從我到了亞細亞的日子以來，在你們中間始終為人如何。使徒行傳十八章記載保羅第二次的宣教旅程，他曾經去過以弗所的地方小住，但在第三次的宣教旅程，他差不多大部分的時間都放了在以弗所這個地方上面。這篇的臨別贈言，保羅沒有提過自己身上面可以用他的圍裙又或者他的毛巾就可以有治病趕鬼的法力，他都沒有強調過數字。保羅沒有提過他在以弗所的地方，在亞細亞的地區裡面建立了多少間教會，他都沒有提過他帶過多少猶太人又或者外邦人去信主，他沒有講到他因為他的傳福音，他們那些未信之民終於燒了五萬塊銀錢的邪靈書籍。保羅一直只是強調一件事，就是強調他自己的忠心。他說服侍主凡事謙卑，这个是十九节所讲，服侍是保罗自辩的即开场起手最重要最头的一件事。他同样这个都是我们见到保罗一生的工作，他一直都是服侍人，他一直都以自己为神的仆人为荣。参与服侍基本的条件就是要谦卑。希利文即这个谦卑的字，如果当作名词去用，在希腊人来说是不可能的，这个绝对是基督教的专用的术语，因为在希腊人的口中，谦卑是一个很卑污的字，谦卑是一个很不耻、很令人不耻的表现来的。这个字词去形容，就是给那些专门为那些在上位的有权有势的人去形容那些谦卑服侍的仆人，他们卑躬屈膝的状态。在台灣一間很出名的證券公司叫百靈證券，他有一個總經理叫陳思信。這位陳思信先生接受過一份財經雜誌的訪問，他說講到金融界可以很大起大落，就是一晚之間可以由很風光的地位突然之間落到很落魄的光景，部分可能是運氣使然，這個沒得說。但是以他的經驗，他見到最多的情況就是那班得到名利的人，他們慢慢就忘記了謙卑的重要，以致到他們從上面滑落下來。 他舉了一位金融界知名的新貴為例，他說這位的新貴憑著整天人的努力創造了很大的營業額，所以他步步高升，很得公司的重用。但是他得到公司重用之後，他慢慢忘記了這個成果是彼此整個團隊借得回來，他以為是自己的能力，所以他對他的屬下越來越無禮，對他的屬下越來越傲慢。最後他被人用重金挖角，去到新的公司的時候，他才發現自己一個人原來很難做到什麼，孤掌難鳴，他舊公司找回他的團隊的人沒有人願意採他，所以他慢慢做不出什麼成績的時候，他就被公司辭退。接連他參加過去過三間公司裡面去任職，但是都是沒辦法可以有什麼的作為，最後他一蹶不振離開了金融界。所以有句話說得很好，他說越飽滿的稻穗腰就彎得越低。如果我們看到一個和田裡面的稻穗是越飽滿的，他應該是腰是彎得越低，就等於我們所說人越有料應該是越謙卑。我們都知道保羅是受教於加瑪列的門下，他是一個法利賽人，他很有學問，很有知識，很有見地，不過保羅從來都是在人面前顯示的都是那個謙卑的仆人的模樣。第二點我們要看的，服侍主除了謙卑之外，保羅說他還眼中流淚。保羅繼而說到自己一直帶著眼淚去服侍，他說神的仆人和普通人沒有分別，這個我們都知道，因為牧者都有理性感性，又或者有堅毅，又或者有柔弱之分。不過保羅這裡用的眼淚這個字跟他在31節裡面所說，所以你們應當警醒，紀念我三年之久，晝夜不住為你們流淚勸戒你們，還有在哥林多後書的2章4節都說，所以你們應當警醒，紀念我三年之久，晝夜不住的流淚寫信給你們。保羅說我不是為了要令你們難過或者憂愁，我寫信給你們乃是要你們知道我比任何人更加痛愛你們。令到保羅流淚的不外乎都是因為教會和弟兄姊妹。我不是一個很容易哭的人，在來到宣秀，我記得我很快就第一次在宣秀裡面流眼淚。我很少跟人分享，不過今次是我最後一講，不過講開最後一講，我又想起郭傳道前一個禮拜的講題叫做最後一講。我當時見到他即交給幹事同工做程序表的時候，我都差點嚇死了。所以今天我最後一講了，真的我就將這個天大的秘密講給大家聽。我在宣秀第一次哭是為了教會和弟兄姊妹，都是在這個禮堂裡面發生。當時我們這裡都未有同工可以施餐，所以通常都要請外來的牧師幫忙。我們多數都會請回東九龍的宣道會的牧師，他們接到我們的邀請都從來都不會托手爭。2013年9月1日我入職宣秀，2013年的10月第一次的派餐我被安排。我們那時候站在側翼的玻璃門那裡，咁同工同埋執事們就等候牧師嘅吩咐。好記得嗰次嚟派餐嘅牧師，佢係當時觀塘堂嘅主任牧師趙偉初牧師。趙牧師而家已經喺美國啦，喺曼切斯特斯特嘅地方裏面牧會。施餐之前，趙牧師帶領我嚟禱告。我唔記得完全禱告嘅內容，不過好記得佢向上帝發問咗幾個問題。他問上帝為何要這樣對宣秀家，他問上帝宣秀究竟做錯了什麼事，他問上帝為何宣秀沒有一位牧者，他問上帝為何我們的弟兄姊妹如沒有牧人的羊一樣。當時我沒想過為何這位牧者會祈禱的禱文會這麼激，我都沒想過沒有時間去考慮他的禱文究竟適不適合神學，適不適合聖經教導，因為當時我自己哭到出不了聲。 我極力強忍住，我唔敢即係喊出聲，我擔心驚動到附近嘅弟兄姊妹，更加唔敢驚動到同我一齊派餐嘅執事。我覺得如果啲執事覺得我個人咁唔 tough 嘅，咁就俾人炒咗，咁我覺得即係好唔抵啦。咁所以我忍住，同埋當時我只喺度不斷咁樣祈禱。服侍主眼中流淚都要經歷謀害。保羅好簡單用了幾個字去表達他那個危險，他說又因猶太人的謀害經歷試煉，幾個字根本不能夠足以表達到他當時的處境，又或者他一直受到那個威脅。在整套福音的內容裡面，當中包括很多猶太人沒辦法接受的道理，加上全福音的對象除了猶太人之外還是外邦人，保羅經常將猶太人和外邦人 相提並論。保羅講到外邦人和猶太人一樣都是上帝所預立所揀選的選民，這些是猶太人沒辦法接受的即是講論。所以相對於在耶路撒冷裡面向著受割禮的同胞去宣講耶穌基督的福音那班的使徒，保羅的而且確是比猶太人更加憎恨。所以保羅在哥林多後書裡面他這樣說自己，他說我比別人多受勞苦，多下監牢，多受鞭打，打得更重，就算是死的都有類似。無怪乎保羅夠膽說出一句就是這麼激昂的說話，他說他們是基督的仆人嗎？我更是。雖然保羅在這裡沒有詳細講述他遭到猶太人有什麼逼迫和謀害，不過我們如果熟悉聖經，我們應該知道他在以弗所的會堂裡面他被排擠，他在接撒羅尼加的地方被暴民去攻擊，他曾經試過嘗試想在希臘搭船內敘利亞的時候，猶太人設計去謀害他。即令我最深印象和最令人髮指的就是《使徒行傳》23章裡面講到，竟然有40多人他們同謀起誓，說若不先殺保羅，我們不吃不喝。保羅接受這麼多的生命的威脅，但是他只是很輕描淡寫地帶過，因為保羅不是要為即不是為了要以弗所的長老去訴苦或者申冤，他都不是為了要指責那些猶太人對他的不公允，他只不過是想鼓勵這一班面前的長老告訴他們聽，我都受患難，你們帶領教會都會受患難，但是保羅鼓勵他們不要畏懼，因為他們是上帝親手安立的先知，他們是帶領教會的仆人。當講完你們知道之後，保羅說你們也知道。保羅講完服侍的忠心之後，他就進而講到他對真理教導，他對全港神的兒子那個忠心。在哪裡可以看到保羅的忠心呢？保羅說他無避諱，這個態度可以反映到出來。大家不知道怎樣理解避諱這個字，避諱好像就是說就住啦，是不是？避諱就是有些避忌的意思，都不是錯的。不過避諱真正最深的含義就是要帶出那個因為畏懼而退縮的態度或者行為。之前4世紀有一位的希臘的紅辯家，他這樣去嘲笑，用這個字去嘲笑其他的辯士，他說他們為了擔心別人的眼光，又或者怕他們的聽眾不喜歡，他們不敢發表自己那個辯證的結果。也有一個的比喻講到，他說避諱就好像一隻船向著前面進發，但是因為驚懼前面那個風浪，所以他竟然未到目的地就半途折返。20節的保羅說，他說凡與你們有益的我沒有一樣避諱不說的。新譯本的翻譯更加清楚，新譯本這樣說，他說我沒有因為畏懼留下任何有益處的事，沒有跟你們宣講或者沒有跟你們教導，更加能夠表達出保羅那個意思。這裡保羅就是說我沒有吝惜過任何有益的事，沒有傳遞給你們，我亦都沒有因為畏懼的緣故，我沒有將應該教導和應該要講清楚的宣告教導你們。 怎样才可以证明保罗的教导真的不存在避讳呢？因为以弗所的长老他们可以一同见证，或在众人面前，或在各人家里，他都教导他们。路加记载保罗的而且确在各人的家里，即是当时的即家庭教会里面，去私下对信徒进行教导。但是好像在推拉奴这些的学房公众的地方，保罗都随时同人地即因着真道去辩论，甚至乎他一连三个月在犹太的会堂里面放胆讲道，为真道，为神的意旨去同人地辩论。这个就是不被毁最有力的证据，因为保罗不会担心，不会因为畏惧这些犹太人对他进行的谋害，他就躲在在私人的地方，小人的时候才够胆讲。保罗尽管在公众的地方，在犹太的会堂，他都是拼命为着真道去跟他们辩论。不被毁的教导之后，保罗讲到他不被毁的全神的旨意。保罗除了因为要忠于上帝的托付以外，他都知道他不可以被毁，因为被毁就不全讲清楚上帝的旨意，因为他知道这个是就是跟圣命有关。25节讲到保罗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全讲神国的道，之后他就讲出，他说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被毁，不向你们讲清楚或者不传给你们。神国的道就是耶稣使徒又或者历世历代传道人所传讲的福音的内容。保罗提及自己在长老中间传讲神的道，目的就是要带出将来如果你们任何人在真道上面即是跌倒，你们在即是这个福音上面即是流失，都与我无关，因为我已经将真道不被毁这样传给你们。这里保罗是借用了先知以西结那个即是以色列家守望者的角色，即是去带出来的。耶和华对以西结说，他为人子啊，我立你作以色列家的守望者，所以你要警戒他们。我几时指住恶人说他必要死，你如果不发出警戒的时候使他离开罪恶，这个人必定会死在罪里面，但是我会向你追讨他们丧命的罪。倘若你向这个恶人发出了警戒，他们依然不离开罪恶，他们都会死在罪孽当中，但是你救你自己脱离了这个罪。耶和华继续跟以西结说，他说假如有义人离义而犯罪，你没有警戒他，他当然要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都不会再被纪念，但是我都必定向你追讨他死亡的罪。倘若义人因为你的即是劝戒的缘故，他不犯罪，他回到义里面，他可以存活，你都救自己脱离了这个罪。所以之前我讲保罗说，他说要传讲神的旨意上面要忠心，除了因为忠于上帝所托之外，他更加是因为这个跟生死有关。这个不单只是对被传的人的一个提出的警告，这个都是对传道者提出的一个提醒，因为都跟他接受领不领罪有关。所以神将守望者的角色给了我们这一班的传道人，我们就没办法不传，又或者因为被毁只是讲讨好人的说话。我知道自己的教导和讲道都是比较严厉的，不过没办法，因为这个是牵涉生死的。倾尽全力按正义分解上帝的说话，是我们作为传道人最重要又或者是必须要做的事。米该亚是我在圣经里面最喜欢的一个先知，我形容他讲了一句金句中的金句，在列王记上的时候，米该亚这样讲，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你们也知道，之后保罗用了一个好像山括号的用法，这是你们知道的。保罗以你们知道开始，用了这个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做了一个括弧，括住了他自辩的内容。同大部分的临别赠言一样， 冇貪圖過別人嘅利益，都係自辯必定有嘅內容。舊約嘅時代，即係最值錢嘅就係牲畜。所以撒母耳咁講：我在這裡，你們要在耶和華和他嘅受高者面前為我作見證，我奪過誰的牛，搶過誰的驢呢？但在新約的時候，不再是以牲畜為最寶貴，是以金錢和衣服。為什麼衣服都寶貴呢？因為金錢和衣服就是代表個人的身份和地位。所以保羅最後說，我沒有貪圖過一個人的金、銀、衣服。保羅並不是單單說到他沒有在日常需用上面對信徒作過什麼要求，他更加是說我沒有要求過什麼的衣服，就是说我没有要求过什么身份和地位。这个是回应回首尾呼应回他头头一开始讲的，我跟你们说他自辩的即起手是什么，就是服侍要谦卑。最尾他说我没有要过地位和身份。最后保罗说了你们知道的事你们自己都知道，他说我都知道一些事。保罗知道的有外忧，在临别赠言里面都包括，必定包括了警告和劝勉。保罗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群羊。凶暴的豺狼是指到当时的异端假教师和犹太的原教主次义者，这些人对教会的冲击。正如当时有耶路撒冷来的假弟兄，又或者有加拉太教会被别的福音去搅扰，类似的问题都发生在哥林多和哥罗西教会。凶暴的豺狼的特点就是他们只讲自己，他不讲圣经，他们只爱惜自己，不爱惜群羊。除了外忧之外，当然都有内患。就是在你们中间也必有人站起来说拨谋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还有后来的教会的教牧书信，又或者特别是启示录的第二章里面，我们见到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反映了保罗当时的关注不是无的放矢的。当时有不少虚假的哲学思想进入了教会，以致到有很多人结党起来说拨谋的说话，特别是一些灵智派的思想，我们比较认识的应该是洛斯底主义。他们重视灵魂，但是轻视肉身和物质。他们说耶稣绝对是没有过肉身，耶稣都没有死亡过，耶稣由始至终都只不过是一个灵。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有一种的超越人的思想，那种智慧可以将人从物质里面拯救出来。启示录耶稣说，称赞以弗所的教会很有趣，他说话不能容忍恶人，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这个就是保罗提醒他们的外忧。跟着启示录的二章六节，耶稣继续赞以弗所的教会，他说虽然他说然而还有一件事我要称赞你们的，就是你们恨恶尼哥拉党的人，这个党也是我所恨恶的。这个就是内患。这里证明了以弗所的长老，他们跟保罗见完面之后，他们真的听了保罗的劝导和教导，他们守住外忧外患。至于他们的不好的行为是另外一回事。现今的世代也有很多新的知识和意识形态不断地冲击教会。我们不是反智，也不是用一个鸵鸟的政策企图令到自己可以置身事外，因为根本是不可能的。接下来的17号下个星期有同志的游行，有关平权的讨论这几年都是宣道会区联会对作为传道同工提供装备的热门课题。我都上过很多次关于平权的，有律师，有平等委员会，有牧者来讲一些讲座。我所以不在这里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不过自由是不是必定要跟神所颁授的诫命去对立？ 公平是否必须要推倒2000多年教会就是辛辛苦苦建立的核心价值，公平是否必须要放弃耶稣为我们舍身流血换取信徒之间彼此的关爱彼此的和平，林林种种的生命的议题必定会继续入侵教会，教会是无可避免要面对，我预见都会耗费教会和教牧同工很大的心力。最后保罗都有向他们祝福，接近完成整篇即是临别赠言的时候，保罗为他们献上祝福，他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第二弗所长老提出了劝勉，继而为自己的教会所爱的弟兄姊妹流泪守望之后，保罗尽了他可以尽所有牧者能够尽的责任，力不能胜的地方当然就是交回给那位为教会流血买赎教会的神，还有神恩惠的道。因为这个字是保罗自己自创的，跟他26节的恩惠的福音一样，恩惠的福音和恩惠的道都是恩惠来，都是一个恩典来，不是人配得的，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保罗的祝福是一种尽了人力然后顺应天意的做法，如果神要保守的话，就算人的力量上面有什么缺欠，上帝都会保守，上帝都会加添满足成就自己的旨意。不过假如神愿意施援手的话，人都不要放弃，要尽自己的能力，因为当我们尽上我们自己一切的能力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感受到有没有上帝的帮助。当我们察验了有上帝的帮助在其中，相信这个就是神的旨意。米利都离开以弗所教会，离开以弗所或者亚西亚的地区只有32英里，保罗打发人去以弗所请以弗所的长老来，头尾用了4日，一日是去的，一日是回来，还有2日是发出邀请和整理行装之类。我相信按时间去看，保罗应该是有足够的时间去到以弗所住几日。虽然在20章16节保罗说他必须要赶及5旬节之前去到耶路撒冷，不过之后我们知道差不多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保罗在推罗住了7日，他到以利买的地方和他的弟兄住了1日，最后他去到哥撒利亚，他和初期教会7位的执事之中其中一位的腓利住了几日。罗马书好像可以为这个保罗不去以弗所的原因提供答案一样，因为那里说保罗认为以弗所已经没有再可以传的地方，意思就是说以弗所的工作已经做了，应该设立教会的点都已经设立了，信徒都已经成熟，不需要保罗在他们身边，不需要保罗再为他们操心。当然神的仆人未必必定要去到或者停留在一个安舒的地方，已经被建立的地方里面，不过我讲的是未必一定，但是都不是一定不应该。上帝叫我们留我们就留，叫我们走我们就走，正如以色列人当云彩从帐幕上收去，他们就起行。不过从以弗所长老对保罗的不舍，我们就想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保罗去到以弗所的地方，那里的信徒知道他要 去耶路撒冷受捆绑和受苦难，你估那班信徒会不会给保罗去？我个人认为保罗不可以去以弗所，不过他不去以弗所的原因是在今天的金句里面。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面这一句说话，于是他们就送保罗上船。所以如果我们细心去看， 其實路加十六節裡面已經講了，保羅早已定義要越過以弗所，免得亞細亞的地方的信徒成為他的擔言，這個就是保羅不去的原因。保羅固然就是擔心那裡的弟兄姊妹不讓他走，不過試問一個牧者，他面對這個情景，他又忍不忍得住？之前派聖餐的故事未講完，我說我很怕驚動到即旁邊的執事和弟兄姊妹，所以我強忍住不要喊出聲。我不是，當時我不斷地禱告，我不是禱告叫上帝幫我收聲，我禱告是求上帝賜給我們一位牧者，並且我向上帝許願，我說主若許可的話，我願意留在這間教會一生，盡我一生的努力去牧養弟兄姊妹，去服侍這間教會。神真的聽了我的禱告，賜給宣授有位有經驗溫柔愛教會的牧師。我不是說車牧師得這三個優點，只不過是我們只是認識了這兩個月都不夠，在暫時來說我真的沒辦法即是可以很具體和大家介紹。我相信牧師有很多的優點，你們可以慢慢去發掘。不過車牧師每一天在上水和秀茂坪穿梭，所需要的時間，所耗費的體力、心力、愛教會的心，這個是即是我們可以信服。等姊妹，我們等了五年有多，神沒有忘記我們的需要，不過一切時間在祂掌握裡面。今天時間到，上帝答應我們，祂都為我們將牧者帶到我們當中，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好好的愛惜你們的牧者。車牧師很好，祂問我需不需要在我走的時候，或者即我跟大家最後一日堂慶的時間，即是給一個時間我上來跟大家講一些的說話。我說不用了，只要你們一直在真道上面自見，可以彼此保護，彼此愛惜，不要放棄你們未信主的家人，繼續跟他們傳福音。縱然我沒辦法可以陪你們，即是繼續留下陪你們，但是沒有東西可以阻止我為宣授家繼續守望下去。這五年發生的每一件事、每一個點滴，在宣授認識的每一個人，你們給我的每一份情都已經成為我侍奉上恩典的記號。